迎来到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Alex， 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是 Jordan。 今天我们将深入讨论 Broadcom 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财报。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必须提供一个重要的免责声明，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谢谢 Alex， 我必须说 ，Broadcom 这个季度的表现真的非常令人瞩目。让我们看看这些数字，总收入达到193亿美元，同比增长29%，这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指导，
确实，而且这不仅仅是顶线增长，他们的盈利能力也异常出色。调整后 ，EBITDA 达到131亿美元，占收入的68%。这真的展现了他们的规模如何推动了显著的运营杠杆。
让我们分解一下是什么推动了这种增长。AI 芯片真的是这里的明星，半导体收入同比增长52%，达到125亿美元，这是一个记录。但这里真正有趣的部分 ，AI 芯片收入增长了106%。达到84亿美元，这是他们指导的2倍多，
而且指导看起来更好。对于 Q2， 他们预测总收入约为220亿美元，同比增长47%，这相当于每个季度继续加速增长。但 Jordan， 我想提醒我们的听众，为什么 AI 部分这么重要？ CEO Hock Tan 明确提到，他们在2027年 AI 芯片收入中拥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能见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这绝对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声明，而且它是基于与6个主要客户的具体合同，我认为这比许多公司给出的通用指导更有分量。让我们谈谈这些客户，他们正在建立自己的自定义 AI 加速器。
是的，这很关键。我们谈论 Google 和他们的 TPU, Anthropic, Meta, 现在 OpenAI 也加入了。Hock 在公司规模上强调了这一点，他们基本上只有6个客户，这些都是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而不是交易性的，这给了 Broadcom 令人难以置信的能见度和稳定性。
这让我思考的是，这如何与网络侧发挥作用？他们提到 AI 网络收入在 QE 同比增长 60%， Q2 预期增长到总 AI 收入的 40%， 他们有 Tomahawk 6交换机和 200G SerDes 等产品。
完全同意，而且在关于 SerDes 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有趣的技术分析。基本上，当集群变得更大时，客户更喜欢直连铜而不是光学，因为成本和功耗更低。Broadcom 已定位已通过他们的 SerDes 技术支持这一点，甚至达到 400G， 这真的是一个精巧的角色。
现在让我们涉及基础设施软件，因为这经常被遗忘。 VMware 软件在这里增长 13%， 年复经常性收入增长 19%。 这可能听起来不如 AI 增长那么激烈，但 Hock 强调了这一点，这个业务不被 AI 破坏，相反 VMware Cloud Foundation 成为 AI 工作负载的基本层。
我喜欢这种叙述，因为它证实了这是一个防御性的业务，在 AI 浪潮中实际上受益。他们拥有93%的毛利率，这对软件业务来说是疯狂的。基础设施软件贡献了总收入的35%，但拥有更高的利润率。
让我们谈谈毛利率和资本配置。关于毛利率，他们维持77%。现在分析师询问了关于他们所谓的架子产品如何会压低毛利率的问题。Hock 基本上说不会发生。他声称他们已经达到了成本和产量使 AI 毛利率与其他半导体业务一致的地方。
这是大胆的，但考虑到他们30多年的 ASIC 经验和生产高端芯片的追踪记录，这实际上是可信的。现在关于资本分配，他们在 Q1 返还了109亿美元给股东，31亿美元的股息和78亿美元的回购，而且他们刚刚宣布了额外的100亿美元回购授权，有效期至2026年底。
这表明对现金生成的信心。他们的自由现金流达到80亿美元，占收入的 41%。 他们拥有142亿美元的现金，这是一个处于极其强大财务状况的公司。
现在让我们触及一些更有趣的 QA 时刻。有一个关于客户自有工具或 COD 很好的问题，基本上是这些公司尝试自己设计芯片。 Hock 在这方面非常自信， 说现有的 COT 设计比 Broadcom 的解决方案的性能低两倍，复杂性也低。
他的论点很有说服力，他指出，你不能只是设计一个在实验室中工作的好芯片，你需要能够在高产量、高良率下快速生产它，这对于面对来自 NVIDIA 等公司竞争的 LLM 玩家来说至关重要，他们需要最好的合作伙伴，而 Broadcom 声称他们拥有20多年来制造这种芯片的专业知识。
另一个有趣的主题是网络架构，特别是关于 disaggregation 的问题，即将 prefill 工作负载推向 CPU， decode 推向 GPU。 Hawk 解释说， XPU 设计正在变得更加特定于工作负载，不是一刀切的 GPU 方法，而是针对特定 LLM 工作负载优化的定制规。
这让我想起了芯片设计的进化，我们看到从通用处理器向特定应用的规转变，这对 Broadcom 来说很有利，因为他们与这些客户的深度关系意味着他们可以建立完全定制的解决方案。
现在关于供应链的一个关键点， Broadcom 声称他们已经确保了关键组件的容量直至2028年，包括先进的晶圆、高带宽内存和基板，这是一个竞争优势，现在许多公司都在争夺这些资源。
绝对的，当您有6个战略客户，每个都在建立大规模的 AI 基础设施时，能够保证他们的供应链是一个巨大的差异化因素。这解释了为什么 Broadcom 愿意如此明确的知道他们能够执行。
让我们以投资者的角度总结这一切， Broadcom 展示的是什么？你有一个在战略 AI 芯片中拥有主导地位的公司，具有清晰的可见性，到2027年超过$1000亿的 AI 芯片收入，你有防御性的软件业务增长，你有强劲的现金流和积极的资本配置。
关键的风险是什么？好吧，这种增长可以持续多长？ AI 支出是否会保持在这个轨迹上？这些客户是否最终会更成功的以内部方式制造芯片？但基于他们今天的言论， Hawk 和团队似乎相信他们领先2年。
还有一些投资者评论关于能否从这种增长中获利，如果 AI 模型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实现 ROI， Hawk 的回应本质上是，他们的客户不仅仅是超大规模提供商，他们是正在建立 LLM 的战略公司，训练和推理都是长期承诺。
这实际上是信心的一个标志，这不是一个公司销售给一个不确定项目的数10亿美元，这些是多年的协议，其中客户已经有投资和战略方向。
总结一下， Broadcom 在第一季度展示了强劲的增长，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展示了可见性和确定性，这是投资者梦想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增长，而在于他们增长多快，增长持续多久。
而且别忘了，这不仅仅是 AI 芯片，您拥有网络业务占比越来越大，您拥有防御性的软件业务，这是多元化的。
这是一个坚实的财报，一个坚实的前景，以及一个坚实的资本配置故事。当然，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满 AI 炒作的市场，但 Broadcom 似乎是在真正提供货物。
在我们结束之前，我必须说，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感谢 Jordan， 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如果您有任何关于 Broadcom AI 芯片或其他科技股的想法，请在您最喜欢的播客平台上告诉我们。在下次财报季节之前，祝您投资愉快。Both， 谢谢大家，再见。End of podcast script。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